今日我哋面对限聚令两人，大家会留意到好多时候你见到我哋敬拜队都系同工们吓，我哋好守规矩嗬。咁咧，同埋今日系三号风球，我哋都要感恩现代嘅科技吓，能够令到我哋咧无间断嘅都可以有崇拜，这个真系感恩。今日我为大家去讲到嘅经文嘅题目系天天彼此相劝。乜嘢时候我哋先需要人劝嘅咧？或者去劝人嘅吓？咁啊，梗系我哋见到人哋或者自己有一啲问题嘅时候，我哋就需要去劝人或者俾人劝啦。人好得意嘅，劝人咧都难嘅，因为唔知道对方接唔接受嘛，系嘛？有咩反应啊嘛？你见啦，而家冇戴口罩。劝他戴回口罩都很多问题的，是吧？有些人直情就不即很激烈反抗。即使呢，即是你说了，即有时呢不要说口罩，而是呢自己即有时说唉，我知道不啱，自己说自己容易接受的。但是人家说你的时候或者去劝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比较难接受。所以我哋就觉得要劝人系唔容易嘅，或者被劝都唔容易嘅。呢度竟然间话天天相劝，哇，真系好难。咁我希望今日咧能够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咁究竟圣经里边所讲嘅天天彼此相劝系咩文，系咩意思咧？点样可以做得到呢？我们一起有个祈祷。我们主，我们神，我们但愿你自己的说话去激励我们，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去开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明白你的说话并且顺从。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劝信徒要不单止即系趁住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仲有一个系谨慎啊！谨慎又要趁住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究竟系咩意思？系为咗咩原因要咁样去做呢？咁嗱喺经文里边咧，用咗两个免得做咗一啲嘅交代。第一个他就说，你们中间有人，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之心，离弃了永生的神。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又为免于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但是什么叫邪恶之心呢？什么叫被罪迷惑呢？究竟讲紧咩先得噶？咁咧，实在咧，我哋都要睇埋第十四节嘅。十四节话咧，佢话只要我哋将起初确实嘅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咁实在同我哋天天相劝、谨慎又有咩关系呢？嗱，如果要明白咧，我哋必须咧，首先了解希伯来书一些基本的资料，例如哪个是作者呢？虽然有学者认为是保罗，但是有很多学者都反对，都有很多的猜测，总之说一句就是不是很清楚。至于收书的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猜测的，不过由于这本书有一句话，他说叫自希伯来人书著名咁样嘅话呢，咁我哋容易啲去理解啦。就係、是、当中并且呢喺当中呢係好多提及係犹太人嘅旧约嘅典故。咁好似陣间我会带大家睇嘅上下文提及嘅摩西同埋族人喺旷野嘅故事。故此呢，好多嘅学者都认为呢个收信人呢係犹太嘅基督徒。所以呢，当第 即是我们第十二节开头的讲的时候，他说弟兄们，这个弟兄们很有意思了，他最由一个犹太人写信去给他们自己的同胞，称呼他们为弟兄们，不单止是同族那个关系，而更是有一个同一信仰基督信仰的一班犹太人。跟住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上文同埋下文，就係、是、七節至十一節同埋十五至十九節。咁我讀俾大家聽就可以啦，大家留心聽一下。佢七至十一節佢咁講，所以正如聖靈所說，今日你們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在背叛之時，就如在旷野受试探之日，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他们的心常常迷蒙，故而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呢度都系讲到犹太人喺旷野嘅日子。好啦，十五至十九节，我又为大家读出。经上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向谁发怒四十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旷野的人吗？他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顺的缘故了。前面的第九节第十一节是直接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七至十一节，而下文十五节至十九节所讲述的实在跟这个上文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异，都是指导以色列人惹动上帝的怒气，试探上帝四十年之久，以致上帝厌烦这个世代的人，不俾佢哋进入佢嘅安息。好似都讲一啲好相似嘅说话。我哋话啦，作者系咪长气咗啊？系咪老人家嚟嘅？好似老人家咁长气嘅。喜欢重复。唔一定系长气嘅。重复可以代表重要嘅。尤其是当佢系用文字写下来，它一定有特别的意思。作者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是要借古喻今，是劝导这个信徒以史为鉴，不要走上好像他们祖宗行的创的路上，不要好像他们这样最后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究竟希伯来书的受众，即是收信人，面对什么的危机呢？可以这么讲，他面对的危机就是不信。因为在十九节他很显然就是这班人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先祖们的不信后果是激怒了上帝，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亦即是说这些人都不能够进入神应许他们去的迦南地。要知道这班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脱离为奴的生活，并且是向着一个目的地出发，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一个丰足的地方，这个叫迦南地，希望在那里可以安定下来，自由地去生活。但是由于不信，他们背叛了神， 亦即是不信神的应许，因此他们只能够在旷野漂流，在漂泊地去生活有四十年那么久，并且最后这一代人都死在这个旷野。这样对于希伯来书的收信者和现今的信徒而言，不信又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呢？相信就是关系到第十五节所讲，是不是在基督里有份这样的事情了。原文应该是基督的同伴，即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同基督作伴呢？只同基督一起，一同分享神国的福气。对于基督徒而言，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又怎能够同基督同埋一起呢？怎可以在天国里同基督在埋一起呢？不在天国里面的时候，咪就是去喺就会喺边啊？喺个罪恶嘅世界里面漂泊咯，就好似摩西所带领嗰班唔信神嗰班以色列人咁样，喺旷野漂泊，唔能够进入神所预备嘅安息。咁不过经文所讲嘅不信又系咩意思呢？呢啲对神嘅不信又系点样产生嘅呢？但我哋要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信独一的神的嘛，而希伯来斯的受信者都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所以没有理由的，他们起初都是信神的，不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却是不信了，或者有这样的危机不信了。而希伯来斯是三章十四节的时候用个句子，你们他们的不信不是原本不信，而是他们没有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他们的不信就是他本来信的，不过他没有坚持到底。自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班人不单止没有感恩，还是一而再的去埋怨神，多次是为到水，没有水没有食物去埋怨神。当神给了水他们，给了玛拿这个食物他们，他们又怨没有肉食，有了鹌鹑有些肉给他们吃了，还是继续埋怨。有一次就是当他们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是不信报好信息的两位，即是报信的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说那个地方好像神那样应许那样，很正啊，那个地方很好的出产，是我们长居的地方。不过这班人就是不信，不信没那么正的，不信那么正啊，是信另外一些探子说，哇，那些人很高大的，我们打不赢他的，我死定的了。他们情愿信那些，他们惧怕这些敌人强大，拒绝去进攻迦南地，并且埋怨神，又埋怨摩西不应该领他们出埃及，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在那时候想拿石头打死摩西，完全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在埃及是呼求神，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作为奴仆的种种的痛苦，他忘记了是神垂听了他们恳求怜悯他们痛苦，先为他们兴起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忘记了。而发怨言的本质就是要别人为自己的失败或者损失负责任，这班人就做着这件事，将一切的责任推在摩西，推在神身上。在旷野这班的以色列人一遇到不如意的事，物资上的缺乏和危机，就埋怨神，亦即是说他们不满意神在他们身上所作的。埋怨都代表了这些人对神起了怀疑的心，他们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带住他们的，是不是真的跟他同在的，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的，甚至怀疑他给他们的应许不是真的，不是那么正的， 希伯来斯的收信者、犹太基督徒，他们面对的不信的危机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在第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说的，邪恶不信的心。不过呢，有些的译本呢，我觉得比较接近那个原文一点， 我比较喜欢这个译法，就是说不信的邪恶心。这个不信呢，是源于罪恶的心态。而第十三节就说呢，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这个正正好呼应紧这个的叫做不信的邪恶心。被罪迷惑就是被罪欺骗，就好像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的时候，魔鬼试图用人生理上的需求，对权力财富的一些的欲求、骄傲和自满来引诱，来欺骗耶稣。当然啦，这些引诱和欺骗对耶稣起不到作用，不过对一般信徒来说却是十分之危险。当人被罪恶欺骗之后，心就会变硬，就好似中国人所讲的铁咗心啊。意思是点解啊？无论点样都好啦，即使是错亦都唔会改，只会坚持自己嘅想法同埋做法。亦即係话，当信徒被罪恶欺骗之后，心里心就会变硬，即使明知唔好，係走错咗路，走错方向，係神唔鍾意嘅，仍然会坚持不肯听神的说话，不肯走回改变，走回一条正路。就好像那班在旷野四十年的以色列人，纵然神施行了奇迹，很多的恩典给他们，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一遇见不如意的事，受了引诱和欺骗，他们就埋怨神，后悔跟神出埃及，还念念不忘在埃及为奴享受最终之乐的日子。他们想回到埃及。在希伯来书的收信者可能都有相似的状况，他们都遇上逼迫艰难，于是出现信心危机。第十章里面曾经提过，有人被捆锁，有的家业被人抢去，有可能就是这样令到这班信徒有灰心、埋怨，甚至不认耶稣就是基督，而想走回回头路，回去犹太教否认基督。今天这些事是不是都会发生在我们现今的信徒身上呢？我们可能有些不如意，我们就说这个神打搞什么的，不想再信。教会又应该怎样去避免一不信这个恶心而把永生的神离弃，还有被罪想迷惑而使心中刚硬，这不信的危机怎样可以避免重现呢？我们感谢主，藉着希伯来书再次给我们个提醒，经文提出了两个要：要谨慎，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是啊，我们要谨慎，意思就是我们要小心留意，而这个的小心留意更多是出于一个爱心、一个关心的留意。既然我们称呼大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并且是一个同民族同信仰的，本来就要更加亲近，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交往，更在意的是关怀大家生活上和属灵生命上的状况，敏锐于他们的需要和挣扎，关怀留意他们的信心是不是有动摇。然后怎么做啊？就是跟着就要趁着还有今天， 天天彼此相劝。趁住还有今天，意思就是而家已经是末世了，万物的结局都很近了，主快很快就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可以把握的只有今天。所以同时呢，即这件事是告诉我们 很迫切了，这个要做这件事是很迫切，把握今日就去做，并且呢是天天去做。这个天天同样是用来表达那种迫切感，必须要天天时时都要去做。同时是因为呢彼此相劝的事呢不是一日或者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天天都有可能遭遇很多的艰难和试探，天天都很容易受罪的迷惑欺骗，以致自己的心变硬了，离开了神都不知道。譬如变得只爱世界，变得冷漠，变得骄傲自大，变得刚硬，开始听不到神的声音，又或者因为逼迫来到了，看不到盼望啊，就变得灰心失望，变得很多埋怨，甚至埋怨神，远离神。又或者在你认识的弟兄姊妹里面，有人信了但仍没有接受这个洗礼，他们又有他们那个的试探面对，有人因为某些事对教会对一些人不满意，没有再回教会。我们都要留心关心这些人，去劝勉他们。要做到彼此劝勉，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彼此太客气了。当然我说的有礼貌是应该的，不要太粗鲁，是吧？我们都有我们的礼数，但是我们的客气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如果客气到一个程度，只是有表面而不是去关心或者去触碰彼此生活上属灵上的状况和需要，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实践彼此相劝这件事。除此以外，有些人会认为相劝没有用的，有些人是不听的。是赞成，有些人真的不会听你说的。曾经在另外一间教会认识一位的长者，他一直呢就陪伴着妻子来到教会聚会很多年，后来呢妻子安息了，他都继续来。跟他有一次呢跟他讲到救恩的问题，他就很坦白地说，他说来教会入教是因为答应了妻子，当我和另一位教会的姊妹觉得咦你这样没有自己的决定的吗，跟他再了解多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跟他劝说他什么叫信耶稣，我们告诉他信耶稣得拯救不是洗礼入教就可以的，要向神认自己的罪，要求神的赦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才得的。他听了之后有点惘然的，点点头地说等我回去想一想。就这样他再没有回来教会了，亦都不再联络教会。是的，赞成的，有些人真的你劝他他都不会听的，因为这个是听的人的自由，他可以决定听定不听，几时要听。不过劝说的却是我们的责任，作为信徒，作为弟兄姊妹的责任来的。因为知道如果弟兄姊妹未能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最后，就在基督里无份了。故此我们是不能够见死不救，我们一定要去尽力的阻止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们要劝阻。有记得有一次在外国一间的环教会参加一个的聚会的时候，有牧师啦，有啲执事喺度，咁咧讲开一啲嘢，牧师太太咧咁啊去嚟分享，并且咧都几激动咁去分享佢一次嘅经验。佢就话咧赶时间啊，去做一件好事嚟噶。咁 咁啊，将车咧赶时间啊嘛，系咪？又咁好嘅事，咁于是咧，佢将车咧为咗方便咧停泊咗喺一个伤残车位。佢都唔系离开好耐啫嘛，出嚟就见到俾人抄咗牌，那个警察仲喺度，佢同佢理论啦。我系只系好短时间啫，我系好重要嘅事要去做。不过个警察都唔放过佢，仍然抄佢。佢话咧，当时咧佢好嬲，佢好想咧将架车开咗嚟撞呢个警察。佢好理直气壮啊，讲到自己几咁啱咧咁样样。谁不知当佢咁样样咁肉紧去讲紧呢样嘢嘅时候，一位年轻嘅执事用好平静嘅语气去有啲唔系好明嘅一个态度去问啊呢个师母，佢话师母。你本来就唔啱噶啦，唔停得喺伤残位噶嘛？你点解会怪嗰个警察嘅？仲想攞车嚟撞佢呀、啊？咁当时师母咧突然间错愕，都唔知点反应。不过我相信佢应该知道，咦，原来真系唔妥噶。咁啊，好好啦，牧师即刻出嚟啊，为佢解困。嗱，我好欣赏呢个弟兄嘅直率，佢冇批评，佢冇论断，只系恰如其分嘅，去有求真嘅态度去问问题啫。啊，实在我想话咧就系、是，牧者或者资深嘅基督徒啊，都系人，都系有软弱嘅时候，都有需要被劝导嘅时候。我哋唔单止要去留意、关心、劝勉我哋嘅弟兄姊妹。我哋自己啊，亦需要被人劝勉，我哋系需要噶，彼此相劝就系咁嘅意思。我哋都系人，无论牧师、教师、信徒都系一样，都会有软弱嘅时候，都有咁嘅需要，要学习接受别人嘅劝勉。我哋而家身处嘅香港同香港嘅教会，唔单喺过去嘅一年经历咗好多嘅艰难。好多好大嘅转变，并且估计喺未来嘅日子会更加嘅艰难。教会同埋信徒要面对更多嘅限制同埋攻击。但愿我哋一班有同一信仰嘅主内弟兄姊妹，但愿我哋唔会再用批评论断嚟彼此伤害，而系好似今日经文所提醒我哋。我哋系一班信仰群体，系一个同一信仰、有同一信仰嘅群体。我哋有同一个上帝。我哋都最需要关注同睇重嘅系啲咩呢？唔系政治立场啊！呢个绝对唔系我哋最需要关注。我哋最需要关注同埋睇重嘅系点样保守我哋嘅心，唔好让不信邪恶之心所欺骗。叫我哋咧唔至到离开咗神，我可以持守我哋嘅信仰，直等到主再来嗰一日。故此，我哋要谨慎，要彼此多多嘅亲近，用爱心彼此关怀、留意，并且时常嘅彼此相劝。不单止去劝别人，仲要存谦卑嘅心，学习。同埋接受别人俾我哋嘅劝导。